可以到这里了啊。至于刚才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姐妹谈到要不要为我们自己个人的疏忽，而是为了公义，还有我们的传道说，罗马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个禁主，他很守法，守什么法呢？罗马法，罗马法非常严格。如果一个监狱里面的这个典狱长或是禁主，他当中里面有这一个囚犯跑出去了，他要以身试法，他要被杀，这是罗马法规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一段的里面有一个很反讽的，反讽什么呢？官长或是他的旁边的这两个助手未审先判，他听到有人是扰乱这一个罗马治安的，在当时来讲，罗马治安是最安定，可以说罗马人最认为最重要的也最可夸的就是，他认为罗马安定，由罗马人来做一个治理的这一个地方绝对是一定要安定秩序。那今天他听到有人来破坏这个安定跟秩序，他认为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问题出来了，反讽什么？扰乱政府破坏安定秩序的是犹太人这一些所谓的使徒吗？不是，是反而这一些做生意的人，他因为得利的指望没了，他就诬告。所以扰乱破坏公益秩序的是这一些诬告的，这些得利的指望没了，是这一些人，他把它凸显出来，不是这些犹太，不是这些传讲圣经的使徒，但凸显的就是什么？当时候罗马他们这些禁足，你看他多么的守法，他身体都生命都不要了，他都要杀了，还好又有这一个保罗他们给他保护，你不要自杀，你为了要尽忠职守，你要守罗马法，你这样的尽忠在保罗来讲不必要，因为没有这么的严重，其实大家都很平安，大家都没有走。所以这种凸显是要告诉我们，罗马人确实很注意到所谓的安定秩序，但破坏安定秩序不是保罗他们这一些很非常柔和而且又是非常守法的这些犹太人，背后是撒旦魔鬼。因为保罗是赶出那一个污鬼里面的那一个，有没有？他把那个石泥里面的污鬼，就是拜那个太阳神的那一位蛇神的那一位，他把他赶出去了。所以我们林立军传道不断的来强调出去这个字呢，在第十六章16章的第18节两次出现，鬼出去的他就甘休吗？再来就是得力的指望也出去了，双重啊，一个是乌鬼，一个是经济的指望。那最后呢，他们也用各种方式也要让保罗呢，你们也出去吧。这三方面的出去，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想一下啊？赐福音里面有哪一位他曾经也经历过这种事情？谁也经历过这样子，鬼出去了，财力没了，结果耶稣也被出去了。耶稣也曾经在哪一个地方发生过这种事情？耶稣格拉森，加大拉的格拉森。你看，耶稣他来到加大森是乘海，保罗他也是乘船，那过海路来到这里，第一个都一样。来了这个地方以后， 有一个被污点复杂的人就开始不断的来找他，哎，他也大声喊啦，对不对？完全一样。那么耶稣呢，把他赶出去了，跟保罗一样，也把他赶出去了。乌鬼出去了以后，结果乌鬼难道甘心吗？他不甘心。他怎么不甘心？他都要有一个耍一个要求，一个诡计，让我们附着那个猪吧，不要让我们到无底坑去。那照耶稣来讲的话，好像耶稣上当啊，因为耶稣容许他，好不好？你到那边去，是不是？耶稣的容许以及鬼的城墙，哦，他就跑到猪群里面去了。结果出群就又发黄了，跟那个人一样，结果又坠到海里面去。结果怎么样呢？那一地的人，哎，他们就赶快的请耶稣走吧，跟这个一样。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哎，那是邪灵他的诡计，你要来这里要赶出我，今天我会把借着这些爱钱的人拿老板们赶出去。看起来好像耶稣也上当啊，不是，看起来好像，哎，保罗这个好像他也是，哎，也是不行啊，
都是往亏损的，
对啊，不是，因为经文量这样的记载就是要告诉我们，保罗他跟耶稣基督他所经历过的，他实际上是类似的，这样的相同的点子要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今天作为神的教会，作为神的功能，他面对最大的敌人背后就是那个乌鬼撒旦魔鬼的集团，我们不是跟人在征战，我们是跟那个灵在征战。大家如果看得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一切的风波不是人来的，我们对人都会有这样的体谅，我们恨恶的，我们抵挡的一定就是背后的那一个邪灵，他们的那一种撒旦的那个集团，就是可恶，就是他背后藏着不让你看到，可是实际上都是他们在做的。为什么他们能做呢？因为这些人很无知可恶，他跟他们服从，他们为了世上的得利，像猪，2000只猪的价格有多大，你知道吗？哎，而且就外邦人他们在养猪，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律法上来明是个污秽的，是偶像集团里面的拜猪的，所以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为了他们的信仰，人跟撒旦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世界。污秽的肮脏的世界为什么会能够被撒旦统治？为什么他们还是不能脱开撒旦的捆绑？我们有时候会可怜他，有时候也会认为说他们本身有可恶之处。所以耶稣赶出他们来救了一个人，结果他们看到世界上的经济利益就像这里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悔改，反而要耶稣走。这个就是要我们发现的第一点。第二点，属灵的征战，哦，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表面是失败了，但是透过这一个过程，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显出污秽的世界以及圣洁的这个子民，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光分别出来了就得胜，没有分别还在那边搞混，还在那边混杂，就是人那么多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分别，把神的圣洁公义分别出来了，显明出来了，就这样。多少人信这个里面的例子，就是要告诉你。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就传福音来讲，16章的第31节说单信主耶稣，第17章第3节他们对犹太人辩论的是成名基督，外邦人，这个禁足是外邦的罗马可能吗？可是他讲的不是基督， 因为外邦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因为基督是受膏者，对于犹太人来讲有律法的才知道，他要用主，因为在他们来讲，主就是那一位崇高的，那一位值得尊敬的，哎，是他们的主。罗马人都用主，所以对于罗马人，你要用主来跟基督跟耶稣一起来在一起。啊，对于犹太人呢，你不能讲主，你是要讲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照着圣经里面的那一位。犹太人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所以两种不同的一个传道的一个方式，对外邦人，你用圣经跟他讲，说实在，他真的对这个很陌生。你要直接对他讲什么叫做主。对犹太人，你不能用不用圣经。你如果不用圣经，犹太人来讲，你讲的都是那些无信。所以我们要有分别。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啊，保罗他们还是有分别，对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样的话。当然，他这个话的当中里面有圣经的根据，他也不是说好，我对外邦人我就不讲圣经，不是的。而是他不是本着圣经，而是他讲的是圣经的那一个中心，就是主耶稣。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受洗。因为我们传统的宗派里面有一派说，你受洗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得受洗呢，你一定要在活水的里面你才能得到赦罪，而他们的活水认为说一定要在室外，那个流动的水没有在那个室外流动的水，那就不可能施洗没有功效。我要告诉这些人，这里的禁足他们一定是在监狱的里面，保罗不可能被禁足带到监狱之外，他们不可能出监，出监是在天亮之后，官府叫他们出监，他们才可以出监，所以他们是在监狱里面的浴池，在那边受洗。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33节，当夜受洗的。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即受了洗，是在监狱里面，是在监狱里面受洗，只要有过多的水就可以在这边施洗。然后在34节，禁主才领他们到自己的家，这个家也不可能在监狱之外，因为监狱很大，一定有禁主的家，一家人在监狱里面，所以无论是他们家或是在监狱，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教派他们在台东或各地方去监狱布道，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监狱布道有人相信，有人要受洗，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受洗，因为监狱里面没有像他们所说的在室外有一个活动的水，而他认为说啊，只在监狱里面受洗，不得得救，荒谬，很荒谬。一个人他辛苦的悔改了，愿意来领受主的厚恩了，结果他因为人所定的这些得救规矩，把他们堵塞了。就像那门徒们说，头一定要低下，啊，不低下来好像就是不得救。他们说，你这样昂着不合不得救，一定要低下来得救。这一种很荒谬的这一种规矩，他们坚持到底。因此，我们为什么说全家得救？认定全家得救只是一个推论，可能有婴孩。那我还要针对这方面再讲， 真的有烟海。因为保罗他们特别谈到的就是第三十四节，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有讲过了，因信的神多很喜乐，谁信的神多很喜乐，婴孩信的神很喜乐，婴孩不要你说他信的神，他本来就是很喜乐，他不会说因为信的神他才会喜乐，婴孩不会，他不可能在指婴孩，他乃是这些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信，什么是主耶稣，主耶稣跟他们的罪的关系他们很清楚，所以不可能婴孩，因为他们很喜乐，很喜乐表明出来的就是一个成年人的表现。婴儿受洗是在主后第五世纪以后，阿古斯丁他们原罪遗传之后，他们才有这些所谓的婴儿受洗，是这些原罪遗传的这些神学导致于所谓的婴儿洗，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因为这是历史。但是在新约我们很强调个人都一定要对神负责，每一个人他所做的神要跟他审判，所以婴儿受洗我从头到尾我就一直认定婴儿受洗只是洗个澡而已，最多也就是说父亲母亲他有一种献给神的那一种心，我可以安慰这件事情，但对于婴儿他是不是透过了这个洗他就可以得救，那是他们教派不是真理。最后我稍微还要讲一下，就是因为上一次海利问了所谓希腊人耶路撒冷或雅典，他产生复述这个词，我稍微来回答一下。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是在讲到希腊语言的这个历史，他说当时有两派，他最主要是说亚历山大派，而不是那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派的，他跟所谓的斯多格哲学派的，因为斯多格哲学派的这一派人在希腊文的语法学上面语法学上面非常有研究，我们今天的希腊文的文化大部分是透过这些斯多格的所谓的他们的语法上的研究留给我，在那个当中里面有特别谈到有两种派别的说法，一种派别认为说语文语法是根据本质，但是另外一种方法是认为是约定成熟，他所谓的本质就是说他文字本身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变，可是另一派说不是的，是大家约定成熟的约定好的 normal， 我们希腊叫做 normal， 换成律法那个字，他认为这个是约定成熟，就在那边争了啊，没有结论的啊。另外一种他们也争了，也就是说随着这种情况来争论，就是规则跟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说希腊文里面有很多是规则的动词，但是另一派认为说事实上也有很多不规则动词啊，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就是不规则啊。好，那这里除了动词之外有不规则之外呢，他说性来讲阴性或是阳性也很难讲，有时候这个词本来就是阳性的可是他用阴性，你说为什么这样不规则啊。好，我们说数来讲，本来这个城是单数了一个城啊，可是我跟你讲真的雅典或是耶路撒冷他们就是说复数，他们都有对他说这共复数啊，你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他成为不规则。所以海利我要问你还要跟你回答，就是像你这样的这种问题很好，但是一定要深入到就希腊文它是怎么样来的，而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似乎对这个方面很陌生，因此我只能说这种不规则性就一个文字的这个语法来讲，大家都是这样子啊，他都习惯了， 至于他说的说，因为耶路撒冷有很多城，然后还有很多大西安山啊或什么山啊，所以呢，那个城构成的就是复数的城，这是人的解释，一种解释。但这不是就文化来讲，只是就所谓的那一个城的那一个各种山怎么样来说的，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但是我今天在讲这个，就是说，本来一个城就是应该耶路撒冷是一个城而已，为什么就会用复数？好像雅典一样的用复数。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真理。因此，我希望说我们在问的时候，文华我们可以问，当然可以问，可是没有办法解决真理问题，任何人都不能给你解答。到底一个安数的复数的这一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它是什么意思？哎，他都就要用单数，那么那个地方他就用复数，就这样子。有没有其他特别用意？应该有，但是它就是有这种不规则性，文字上是这样不规则性。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为什么这一个含义要这样对？又回顾到第十七章，保罗他特别对帖撒罗尼迦人，他用一种素常的规矩进去，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这三个词，辩论、讲解、成名都跟文字有关系。圣经这个字本来就是文字，他也要复述，那表示他不是一本书。它是有很多本书，然后它本着很多本书，然后来去跟他谈论这几本书，透过这几本书的内容，从文字上他们去比对。哦，原来文字上里面这个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值的约定成熟是什么？这个是规则是怎么样？这个不规则的，那这样讲这一大堆，到底你在讲什么？他保罗应该不会讲这些。保罗他只是把就属灵的一个眼光，用属灵的方法来对属灵的人陈明属灵的事情。我再讲一遍哦，保罗用属灵的方法对属灵的人来讲属灵的事情，而不要陷入到真的只是在文字上那一点点那一种小稍微的不一样，结果让你的思路让你的重点偏差出去。就好像我们刚才是在讲查考这个字，实际上这个字在哥林多的前书第一章，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第一章第后面那边，第二章后面那边有讲到看透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查考。那我们稍微看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然而属血肉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有看透这个字，就是查考。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就是这个看透，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我稍微还是要讲解一下，这里的第十四节，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原文原来不是属灵的人，原来是副词，他应该是说属灵的方法，属灵的方法，因为他是副词，他不是人，哦，是用属灵的方法来查考，而不是说属灵的人能看透。导致第十五节，他真的是属灵的人，是属灵的人，他能够去查考、审判万事。那么属灵的人能审判看透一切，却没有人能够来审看透或审判过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很有趣哦，这个就是我谈到所谓属灵高度了。今天的十字架的这个恩典，就犹太人来讲，犹太人认为一定要有神迹有证据我才要信，我看不到证据神迹，对不起，你讲的那个耶稣基督我不信，这是犹太人。保罗说这些人真的是属血气，血气。另外一个由希腊人他们非常重视的是，就是我们说羞耻洗，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讲羞耻洗。 有所谓的就本质论了，或是说约定成熟了，或是规则不规则，这个都是斯多亚哲学派里面他们强调的哲学，也就是修辞权。保罗他讲修辞权嘛，我说我才不用高远大志，也就是他不用希腊人那种高远大志，他不讲这些修辞权，因为你死在那个修辞权，而不是在讲真正的那一个福音的最重要的属灵的那些事情，那是真正跟我们拯救有关的，那只有耶稣基督都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他才跟我们有真正发生的属灵上的接触，对我们才真正重要的真理。所以他是属灵的，保罗他看透这一些属灵的事。嘿，以前他也是死过的，为什么他呢？他上属血气嘛，就是说他以前逼迫教会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开了他的心，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他只看到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只有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属灵的人看到。而属灵是用什么方式来看到他呢？属灵的方式，属灵的方式，什么方式？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有讲，透过圣灵。在人里头，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除了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给我们的事情。因此，你一定要透过圣灵，因为圣灵他能够来参透万事。同样的，圣灵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属灵的人，为什么又能够属灵的方法能来看透？因为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你没有圣灵，你真的看不透什么叫做属灵的事情。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很多人他不了解，他没有圣灵。所以第四十五节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因为他没有圣灵，他不知道这属灵的事情，他不知道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基督的钉十字架只是死而已吗？不是，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受尽屈辱，受尽痛苦，受尽各种逼迫，各种反对，在这种状况下，他是为了律法的正义，律法里面所讲的那位耶稣基督应验在他身上，他必须要坚持这一点，因为律法所说的他不能反驳。但是这种事情很多的人他不去注意，他只认为说今天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救主等等，但是就为你圣经里面的那一位所写的，是保罗深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透过律法里面所记载，而律法是什么？今天很多人模糊不清。既然你模糊不清，你凭什么来诊断这位耶稣基督？我大概这方面来做一个解释，今天荣耀归给神。